天父是王。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大卫打败了大敌人非利士之后，周边的列国可已经都不敢轻举妄动，大卫也开始想完成他心里头的愿望，就是迎接约柜回到他所住的耶路撒冷。第一次迎接的队伍虽然很盛大，可是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照着天父爸爸的教导来迎接约柜，因为天父是主人，可不是来当贵宾的，所以得听主人的吩咐，而不是自己认为最好的来去做。这次大卫要再次的迎接约柜了，他该怎么办呢？这次能不能顺利的迎接回来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大卫在都城里听说天父爸爸的约柜上一次因为不能运回来，暂时放在厄别以东的家，之后他们一家得到好多天父的祝福呢，而且还不只是他的家人，连他的仆人和家产都在那三个月里头越来越丰富了。于是他们就猜想天父爸爸应该是没有生气的，他就开始打算再一次迎接约柜回来。这回大卫和利未人以及祭司们一起按照天父爸爸之前透过摩西教导的方式，要求利未人用肩膀来抬约柜，不再用那个漂亮的牛车。随着这样的做法，大卫为了表示尊重神的心意，就让抬天父爸爸约柜的人才往前走了六步就让他们停下来，他就向天父爸爸献上公牛和小肥牛的祭，当天父爸爸接纳他的献祭，才让大家继续的前进。而大卫把自己尊贵的王服都给脱下来，只在腰间围着一块麻纱布的布袍，就好像一个孩子单纯欢喜一样的开心跳舞，以自己能够迎接约柜为荣一样。百姓也这样的以天父爸爸为荣，大力的歌唱演奏着，大卫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大声欢呼，大力的吹号角，一路上献祭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看见，这些看见跟听见的百姓也都跟着一起欢喜快乐。就这样的，天父爸爸的约柜顺顺利利的抬进了耶路撒冷。正当这一天天父爸爸的约柜浩浩荡荡的进了大卫城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是沿路欢声的迎接约柜的回来，几乎全城的人还加上好多听到风声从四处赶来的以色列百姓，真的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他们更惊讶的是看着他们的王大卫，他毫无顾忌形象的跳舞，大声的欢呼，自己走在约柜的前面，后面跟着一步一步用肩膀抬着约柜的利未人，没有漂亮的彩车和母牛，反而只是用人抬着的约柜，也没有一对开道的威严隆重，却看到如同开道前导的大卫王，才明白原来这个约柜代表的天父可是比王还要大得多呢。这个图的场景，当扫罗的女儿米甲也是大卫的妻子，她听到这个吵闹的声音的时候，知道应该是大卫迎接约柜回来了，她开心的从窗外观望着，一眼就看到大卫王在约柜面前跳舞踊跃的样子，而且还衣冠不整，她心里觉得丢脸极了。虽然觉得大卫已经当上了以色列的王，可是这样的行径实在是有失体统，她觉得不适合。后来当大卫王回到家中，米甲就冲着大卫王酸酸地说起话来，他觉得看到大卫王这样的跳舞是衣冠不整流落街头的样式，还觉得说一个王搞成这样真的是好大的威风好体面呢，当着众人跟仆人婢女的面前甚至赤身露体的好像一个小丑一样，这样的讽刺了大卫。没想到大卫听到这样的话却十分欢喜地说，你搞错了，这正是我应该做的，要在天父面前尊他为王，作为我的主，我就是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向他歌唱跳舞。你不要忘记，你的父家就是忘了天父是王才落得今天的下场的， 你虽然小看我，我告诉你，全以色列的包括这些婢女仆人们只会更加的尊重我的。大卫说完话，就为他身边的每个人祝福，可是却没有为米甲祝福。既然因为米甲他藐视自己的丈夫，天父爸爸也让他一直都没有为大卫生下小孩。那一天，他们把天父爸爸的约柜抬到大卫预备好的帐幕之后，当然大卫又再次预备牛羊，按着天父爸爸所教导的，把烧化祭和平安祭献给天父爸爸。献完之后，大卫就以统管全地和创造一切的天父爸爸的名义，为所有的百姓们祝福。因为当中现有平安祭，所以规定每一个参加的人都要分享这一部分的祭物。于是就请利未人还有许多被选来帮助他们的人分发这些食物给现场的百姓，让所有在场的以色列百姓们无论男女，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块饼、一块烤肉和一些葡萄干。分享完安放好约柜之后，这些百姓们就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了。总算外敌的事情已经告一个段落，天父爸爸的约柜也回来了，以色列总算是安定下来。大卫王这时候也开始住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天父爸爸又特别的保护他，让他的国家能够四境都很平安，他能够享受太平。这时候他开始想，他长久里头的那个愿望可以实现了，可是为了保险的缘故，他觉得还是跟先知商量一下比较妥当。他就找来了先知拿单，对他说，
拿单，神所设立的先知啊，你看看，我今天可以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宫殿里面，可是上帝的约柜却只能住在那个皮帐篷里头。
拿单听了，了解大卫是想要为天父爸爸盖一座圣殿，向来知道大卫心思的拿单就回答他说，
我想你就按着你心里的感动去做吧，我知道天父爸爸是和你同在的。
大卫听了拿单的回答，就很开心的计划建造圣殿的事情了。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天父爸爸对拿单说，
拿单，你要再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对他说，你不是建造殿宇给我住的那个人，自从我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埃及直到现在，我没有住过这样的圣殿，我一直住在帐篷里，带着你们到处移动。和以色列人民一起漂泊的那些岁月当中，我从来没有要求你们，你们这些我牧养的百姓或任何的领袖，要他们为我造一座用香柏木造成的殿宇。
天父爸爸又继续接着吩咐拿单说，
因此你要告诉大卫，我上帝一切万物万国的统帅这样说，你在田野放羊，我把你招出来，令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王，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与你同在，我打败你所有的仇敌，我会让你跟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平起平坐，有美好的名声。我也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了一个地方，把他们安顿在那里，使他们不再受压迫攻击。我要让你们享受太平，不被任何的仇敌侵扰，也要赐给你后代，你会平平安安地和你的祖先葬在一起。我还要为你立一个你的儿子做王，使他的国家更加的强盛，到时候他就是为我建造圣殿的人，我会延续他的朝代政权，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
讲到这里，天父爸爸强调他会亲自的教导他的孩子，不会像过去扫罗的情形那样的离开了以色列百姓。拿单就这样的把天父爸爸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向大卫一一的说了出来。大卫当场听了十分的感动，虽然天父爸爸没有给他盖圣殿的机会，但他更明白了天父爸爸的心意是要给他更大的祝福。 不但天父爸爸要亲自保护以色列，还要稳定他这个王位的接续，给大卫有聪明智慧的子嗣，可以治理百姓们。而当国家富裕了，也会给他们对天父爸爸建造圣殿的荣耀。听到这里，大卫感动得难以相信，天父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好呢？他还亲自自己写的诗歌来感谢天父爸爸。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记得哦，大卫王的故事还有很多精彩的发展，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